我今天一来，我们的弥勒兄就非常兴奋，要跟我讲唐山大地震。但是不是本周的电影，对不对？
还没，
还有一阵子。
是是是。
好，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兄。
Hello，
所以弥勒熊，
五只熊，五只熊，
有到五只熊吗？
没错，好久没有哭了。
你不能因为你哭成那样子就给五只熊，
我就哭得柔肠寸断这样。
我跟你讲，真的好多人哭哦，
一定的啊，
在戏院好多人哭哦。
我跟你讲，我几乎哭了半部吧。
其实从中间你就会开始哭，
就很多很多一些，然后他的养父母对他的那个态度，还有那个过程。其实真的都是很人性的地方，这样子，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事情。嗯，而且尤其是那个真的是生离死别过后的人，他的心理状态跟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妈妈的反应会是那个样子，就是死都不肯搬离开老家这样，然后就是每次烧金纸有没有？而且那一幕烧金纸很恐怖有没有？整条巷子全部在烧金子，
嗯，对啊，
很震撼那个画面这样。嗯，
唐山大地震，对啊，只是其实在台湾我们看了有点五味杂陈。
的确是，
对啊，就是我们921，
我们921拍不出来，
为什么拍不出来呢？
对啊，
对啊，
而且他很厉害，他几乎是文戏90%哎，几乎是全部都文戏，然后特效的地方也是做得无懈可击，这样就是媲美这个好莱坞。
有了，但是可能道具有也今天有被一些人检讨出来。嗯，
不好了，
但是没有，但是我没有，我只有发现一个飞利浦电话，我觉得那个年代好像出现的稍微早了一点。
那个台湾制造的
那个电话好像稍微现代感了一点。我只有那个，但是因为其他东西我没有太注意这样。
他们要找类似的东西，我想应该还蛮容易的，就是大陆有一些乡下地方。
那就是所以道具还是不够，没有。
可是那个真正的那个。这个城市整个毁掉的那个场景真的很逼真，它不是用动画的，它是真正的就是那个样子这样。可能还有一些就遗迹还在那边，就去那边拍之类的。
对啊，真的好。不过他们好，嗯，好像冯小刚要来嘛，
嗯，
要来台湾，
嗯
哼哼
哼，
对啊。
然后他老婆演得真好。
我不知道那是他老婆，我知道电影演完了，我才知道徐凡是他老婆这样子。
那个内举不避亲这样。
然后还有大家比较认识的，台湾比较认识的应该是张静初，对不对？
对，他演得很好。嗯，
出现，不过他好瘦哦。
故意的吧？
没有，他好像本来他就是这样子一个，
对对，差不多。
因为那天电视上又在播。
之前的
片子，就是他跟古天乐不是演一个毒虫吗？
嗯，
演一个 junkie 的
门徒
，
嗯，
对，那个也是他嘛，那也是。
我那部他演的我不喜欢，
哦，是吗？
对，我觉得就是有点 over， 不是那个是导演的问题啦。那个他这部片我觉得弄得比较没有那么好，这样子。
嗯，
门徒的那个导演，
嗯，
尔冬升啊，
唐山大地震。很震撼，
真的绝对会哭的，保证你哭得稀里哗啦。
对，真的，如果最近需要发泄的话，你觉得你想哭却哭不出来，你就应该去看《唐山大地震》。
而且我相信那个921的那些家属啊，他们如果跑去看的话，我相信会蛮严重的，就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啊，就是有那样子的经验的人才会。更深刻的去感受到那种家属的生离死别的那种真正的状况，这样。
嗯
嗯，
但是就算没有全场戏院，大家男的女的
稀稀疏疏的，
对啊，
这边一声那边一声的，
好厉害哦，对啊，好厉害哦。
每一开始才会去擦，到后来不用擦，因为已经来不及擦，就一直丢。
好，所以我们上周的票房，
上周全面启动真的太厉害了。在美国也是连续三周哦，然后台湾这边已经这个台北单单台北就已经破亿了，上个礼拜，
嗯，
然后全省就是大概2亿多这样子，然后美国已经卖到1.9亿，
嗯哼，
三个礼拜而已，然后魔法师的学徒是第二名，第三名是特务间谍，第四名是神偷奶爸，第五名是芯片人工进化，然后第六名是玩具总动员三。 啊，第七名是神奇宝贝电影版第十三部《幻影的霸者》啊。后来这部片我有看啊，就是日本的动画片真的蛮厉害的，而且他们那个台湾刚好在办这个漫博，就漫画博览会。然后不是有上新闻吗？说卖一些什么情趣用品，可是主要是说他的就是一些粉丝他们会趁这个时候就是补货，然后神奇宝贝也刚好这个时候，然后他的那个声优就是里面的主要的配音员有来台湾，所以等于也是一个造势这样子。那第八名是猎杀幽灵携手，第九名是终极快递，第十名 3D 武力对决还在上面啊，已经四千多万了，结果人间失格呢只卖了12万，因为只有台北有，
你不强烈推荐吗？
而且他们很好玩哦，就是上礼拜12万，可是其实他的票房已经40万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在就上礼拜演之前的一个礼拜，已经先演给杰尼斯台湾的杰尼斯什么粉丝会之类的
哦，
包场这样子，已经有27万先垫底，所以这个总票房在台北，因为他外县市还没有演，就是总共是40万这样子，40万。
好，所以我们弥勒熊仍然强推诗歌。
自从看了《唐山大地震》以后呢，他就往后挪了。
啊、真的吗？
对，《唐山大地震》往前了，《玩具总动员》也靠边站了。原来风，原来风。
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所以我们有几部新片。
这个礼拜有9部新片，然后一个影展，一个影展是在那个国民戏院哈，就是光点那边，然后它叫做意识形态，意识艺术的意，所以就是说用电影的方式呢去记录，譬如说像音乐、舞蹈、戏剧，然后或者是说用因为电影早期的时候就是被当成说好像它是剽窃来的。就是因为它比较晚发明嘛，所以各式各样的那些音乐、舞蹈、戏剧什么都已经非常有自己独特的那些特色。可是电影虽然统合了这些东西，可是到后来它也变成一个非常完整的，所以等于电影是把所有的艺术都统合在一起，不管是建筑啊各方面这样。然后它现在就是变成反过来，就是说我用电影的方式去记录了音乐、戏剧，然后怎么样来互动，会有一些什么东西这样子。像台北电影节那个《平劳报许》的那个不是那部片啊，是别的。就是也有人拍过就是跟他有相关的题材什么的，然后都会在这次里面展览然后就8月6号到9月9号分北中南三个地方这样子。
哦 ,OK。
对，所以大家有兴趣，高雄是免费的，然后台中是在这个万代福，那台北当然就是在这个光点这样子。然后其他就是9部新片，然后这个礼拜国片呢不应该讲国片，华语片有4部片。
华语片有4部吗？
就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况，非常的可怕。而且这个月啊8月份啊会有10部左右，然后9月份也非常多部。就加上这个那天柔姐有访问这个我爱你10000年的那部片子，然后这个礼拜就是要上映的。那我们可以来先讲一下华语片好了。我想先推荐大家这个初恋红豆饼，因为阿牛真的好厉害哦。这个片子就是让大家看的就是非常的可爱哦，然后等于是在当地马来西亚当地呢就是也造成轰动啊，被称为是当地的
马版海角七号。
对，而且到现在好像还在演哦。然后里面就是
马来版，
他很厉害，就是说他本身等于是第一次指导嘛，指导这样，可是他居然把在台湾红回去的那些全部的歌手都一网打尽，然后我们看了片子还会大吃一惊，说原来他们都会演戏，而且演的都还蛮不错的。
从
因为很多人没有演过戏，
从光莲不是光那个
品冠
到
曹格当然是我相信
梁静茹
今年年底的那个金马奖的那个最佳男配角，他一定会被提到，
是吗？
我跟你保证。
曹格，
对
Ice Kacang Puppy Love 初恋，
他跟李心洁
红豆冰。今天我们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所以我们在讲初恋红豆冰，这个简直是哇，马来西亚所有巨星大卡司，对不对？
对，而且我觉得最惊讶就是说我们看到阿牛他的那个指导的那个功力啊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就是说他筹备了七年，然后真的拍出一个东西出来了，
嗯，
大家真的都吓到了。而且我相信我们台湾的这些新导演啊，有几个人啊，就是说能够像他这样子拍到雅俗共赏啊，其实还蛮不容易的，嗯，就是说你要拍到让人家觉得又可爱，然后又有东西，然后又有表现出那个时代性，然后里面的演员其实他每，我觉得最成功是他的角色塑造，
嗯，
就是每个人非常的鲜明，有点像海角七号那时候给台湾观众的感觉，嗯，就是说虽然里面很多配角，
嗯，
可是不会乱掉，
嗯，
因为他每一个都很特别，
嗯，
啊，比如说这个阿牛演这个布达，然后他的那个妹妹，哦，就胖吗？
嗯，
应该怎么念？波
波塔
波塔不是布达，布达变成猪了，变成日文的猪，
波塔波塔，
对对对，
嗯，
他们叫波达啦，
嗯，
反正他们那个。他们的中文就有带点那个广东腔啊，然后
里面马来腔啦，那不叫广东腔。
可是大部分好像都从那边过去的，欸，
没有，
他们那边
没有，他们很多是福建人啊，
有
他们那边有福建，嗯，有福建人啊，有潮州人啊，有广东人啊。
对，他们讲话就跟新加坡人一样，就是一句话里面会有
四
五种语言这样子。
初恋红豆冰啦，爱吃酱啦。
然后那个李欣姐就演那个打架鱼啊，就是一个因为她爸爸很早就离开了，所以就是她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烈的一个女生，就没想到她跟那个超哥就
是妈妈把她带走的，妈妈带她离开爸爸的，
对，因为后来巫启贤她爸爸会出现那个张昌燕老师，
巫启贤也演得很好，
没有，她看完她还不知道那个巫启贤在里面，这样有吗？有吗？跟巫启贤有出现吗？因为她故意就是化妆也弄得
比较黑，有啦，还是看得出来是巫启贤啦，
对啦对啦，可是一开始看不出来背影的时候，然后在那边赌博，然后脚翘起来，然后再吃个什么类似像槟榔的东西的。我觉得就是说，他们的那个生活环境啊，其实很像我们大概也是三四十年前台湾的那种，就是大家都很淳朴，然后都傻傻憨憨的，很可爱这样子。然后其实他的故事就是只是一个就阿牛他小时候的那个他跟李欣姐的那个关系，然后引发出就整个地方的人，然后后来到了最后就是说他们都长大了，然后那样子一段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就是拍的还蛮微的，而且里面的那个美术设计啊，我还蛮惊讶，因为他的那个图画的非常的漂亮，就是他里面不是他会画画嘛，然后画李欣杰那些图他都有专门的画家画，然后都是当地的人，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马来西亚他们的这个制片的水准其实已经还蛮不错的这样子，
嗯，
我还蛮推荐的，我觉得还蛮值得看的，3.5只熊，
这是今年马来西亚的票房电影，
嗯
嗯，
台湾应该会卖的还蛮不错的，
初恋红豆冰，
我预期至少有500万这样，台北，
嗯，
对啊，
okay，
对，可能会更高吧。不过最近国片太多了，这个很多部，然后再来我们介绍这个《海洋天堂》。这部片子是李连杰这个转型之作，而且我觉得他演的还蛮不错的，可能他自己就是有抚养小孩子的经验，所以他演起那个中年的爸爸，其实
是可能人家就是两个女儿的爸，
不是我的意思说他有
他有抚养，
对，我讲错的，说他自己有小孩子，所以他的经验很多，所以他来诠释这个角色，
因为他可能有抚养小孩的经验，
没有，我那个可能不是说他有没有小孩这件事情，
好啊，就是人家就是两个女儿的，
他当然有啊，
对啊，
他老婆那么漂亮，
对啊，他那个大女儿不是也好很有才华吗？也可以跳芭蕾舞啊，也长得很漂亮啊，嗯，
然后这部我们台湾刚好之前有一部这个一闪一闪亮晶晶，就是也是在拍这个星星儿，就是自闭症儿的故事，那他在里面的那个小朋友，他的那个儿子，然后他的那个演员叫文章，就是跟我们以前马来西亚对对对那个文章一模一样，可是。
是新人，就是小朋友，
对 对，也不是小朋友，应该，啊，看起来应该20几岁了，只是他里面演的年纪稍微小一点点，
哦 ，OK，
然后因为他就是有自闭症，所以等于爸爸要随时随地。
在这部电影里面，李连杰完全就是一部文戏，就完全不打的就对了，
完全没有，
一点动作都没有，
而且他算有点孬吧，就是说他只是在海洋公园里面清洁打扫的人，
嗯，
然后每天因为他的太太就是。就是他在里面他太太到底怎么了，这个是一个悬，就是一个等于是在里面一个悬念，对不对，
嗯，
然后小朋友就是会跟着爸爸去，然后这个小朋友他的水性很好，
嗯，
所以他平常都会跟那些金鱼啊海龟啊什么在游泳，
嗯，
所以里面其实蛮大一部分会有很多的这个海就是他在游泳的那个水的戏，
嗯，
然后我觉得拍的还蛮不错的，
哦，
因为这个摄影是杜可风， 它里面都很大咖哦。
哦，
然后那个美术设计是西仲文。
那我好像错过了这部电影。
然后他的音乐是久石让哦。
哦。
宫崎骏的这个御用的那个配音大师的。
哦OK，
没有，因为一开始我看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就是那些街头巷尾啊，然后住的地方很破烂啊，可是为什么那个摄影给我的感觉就很特别？
嗯，
然后来才啊，
原来是 Christopher Doyle，
他的构图什么，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很漂亮，就是他能够在一些很乱的东西里面去找到一个规则性，
嗯，
所以他在画面的构图上面真的是有推敲过的，
嗯，
那所以你的感觉就会很还蛮不错的。
Okay.
那这个文章呢，这个演员他演得相当不错，
嗯，
然后里面桂纶镁呢，
哦，里面还有桂纶镁啊，
对，
哦，
我们台湾也掺了一咖的。
桂纶镁演什么呢？
桂纶镁里面是这个文章的初恋，就是这个小朋友，
哦，
对对对
，OK OK， 他暗恋的对象，
因为自闭症儿就是他们比较没办法跟不熟悉的人，他们会紧张害怕
相处
的，
嗯，
对。然后桂纶镁在里面演一个小丑，算是第一次扮的比较丑的模样，
哦，
就是弄一个红鼻子啊，然后化妆啊，
嗯，
然后。两个人之间就有个约定啊，就是说我以后打电话给你啊，然后他叫那个小朋友去那边接，然后那个地方我觉得处理的还蛮不错，只是很可惜就是说他没有发展太多，主要还是主戏还是在李连杰身上，因为他为什么一开始要带着儿子去自杀，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罹患了癌症，已经癌末了，但是他的儿子我刚才不是讲他水性很好嘛，
嗯，
所以他们跳下去以后小孩子没死，自己就挣脱了，因为他给憋很久，所以爸爸已经快不行，可是他又游上，然后他想说，哎，不行不行，我儿子没死，我也不能死，因为他要照顾他，所以他又游上来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电影一开始是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
你会看到画面拍得很漂亮，可是两个人为什么就咚就跳到水里面去了？
那你这样子不是你就完全把我们那个
没前面五分钟而已啊，我前面不能讲吗？那我要讲哪部分？我能够讲哪部分？你告诉我。我比如说李连杰演的这样。
哦 ，OK， 怎么这样？
里面很多那个，
把我们那个 surprise 就没啦，因为前面一开始那个跳下去，
没有你不会知道，其实你不会知道。
对啊，因为我们一开始以为他们要跳下去，不知道干嘛，然后哦。
其实大概你要过十分钟，你才会搞清楚到底怎么一回事，因为它里面啊，就还有一个阿姨，就是其实他很爱李连杰，然后里面会很多一些安排，我觉得我看了还蛮感动的。
哦 ，OK，
对对对，
所以《海洋天堂》
啊，我给3.5只熊，
3.5只熊，
然后再来是《被出卖的台湾》这部片呢，其实不能够算华语片，但是因为他的制片是刁玉能，就这个先生呢，他是这个移居这个美国的第二代华人，
那种 ABC 就
对了，
对
对对对。
好的，应该为对他来讲，他应该算是严格讲起来，他说他是 ABT。他是 American born Taiwanese 这样子 ，OK？
没有，他好像是在美国出生的。
对啊，这就是意思。
哦，好好好
，American born 啊，就是美国出生啊。
哦，然后导演是一个就是亚当肯恩，那这个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呢，他是一个就是美国的这个 CIA 之类的。那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这个案子就是影射那个江南案。还有那个陈文成案，
应该是影射陈文成案吧？
没有没有，两个都有，他把它融合在一起，
哦，融合在一起，
而且甚至于把那个美丽岛事件也把它编写到里面去了。再来我们讲一个爱你一万年，然后那天我有听那个专访，那个导演好可爱哦，
北村风情，
对，他已经改名字了，叫诸葛风情，
诸葛风情。好，所以就是，
然后仔仔在里面，我觉得真的是有进步，真的演得很好，
嗯。
然后让我对他会稍微有点期待，以前他演那个杜琪峰的那个蝴蝶啊，
嗯，
跟那个范冰冰演的，然后他在里面有一半时间是他演鬼嘛，
嗯，
蝴蝶其实是一部鬼片，他演鬼，然后有20分钟是躺着演尸体这样，
哦，
然后我就讲说啊，他演得很好这样，
嗯，
因为尸体都不用动啊，
最帅的尸体，
对对对，就是那部分，
没有，但是你觉得我那天讲的对，我说他们两个这个。就是他们两个
的确，
他们的感情戏，尤其
但
是
他们时间不够了，没有被你逼出来的。
不是，我说他们的
答案没有讲出来，
没有，就是以国片来讲啊，哦，我觉得他处理，比如说亲吻啊，
很漂亮，
拥抱啊， 好像是我觉得看过最自然的，就真的我让就他们两个的那个感情我被说服了。
嗯，这个片其实是一开始是那个金穗奖的一部短片叫爱你一万年，同样这个导演拍的、
嗯、
然后他等于是那部短片的扩大版、
嗯、
然后稍微那个剧情跟主角都改过。
嗯，
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现在目前看的这个版本啊，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嗯哼，
然后一些配角也都是蛮突出，像那个黄登辉啊、李伯恩啊，然后纳豆啊都很突出，然后王月在里面出现一下下，可是演的也都还蛮称职的。那女主角跟男主角两个人之间的那个爱情啊，就是说导演以生小孩为前提，把它写成是那个以分手为前提的剧本，我觉得就是还蛮符合现代人的那个爱情观啊。那当然他为了呈现这一点，所以把男女主角就是说他们两个之间一个是谈的比较久，可是女主角却没办法忍受她的那个男朋友的那个求婚的行为跟很多生活点滴，那男主角就是一直谈不了这个超过三个月的恋爱，可是最后的确是有把那个两个人之间那种爱情的感觉的确是有拍出来，然后中间当然过程很多的趣，很多这个有趣可爱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观众当然会看得很开心。然后导演的确是在台湾住了十几年，所以他很多东西真的是很还蛮那个，就是有拍出一些台湾的味道出来了，就安排在里面。
嗯，
那当然可能那个厚度上面稍微嫌不足，可是时间上面来讲可能就是比较不够，所以他的整个那个组合是很商业的做法，然后节奏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有考虑到。就是商业性，所以基本上整个操作我觉得是 OK 的。
嗯，
就是会很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想要看的东西，尤其是仔仔的粉丝在台湾其实很多，然后这部片其实会在日本卖得更好，因为我每次去日本我跟你讲，我都看到台湾你现在还有听说什么 F4 啊什么的出版品什么没有，对不对？日本现在有一个专门的柜子，
嗯，
全部都摆 F4 的东西，
嗯，
还是很多人在买，
嗯，
他们在日本还是很红，
所以他也着眼日本市场的，
嗯嗯嗯，
哦、OK， 对啊，所以我是说，你为什么不用一个日本男生呢？
就是
宅宅的日本票房就对了，
对对对对，我觉得他应该有考量到这一点啊。其实这种东西就是他必须经过很多计算，所以就是要找到一个很适合的这个男女主角，我觉得也是不容易啦。
Okay.
然后他至少在里面。就有别以往我们看到的表现啊，我觉得至少是有进步的这样子。
哦，对啊，我一看到这部，我也觉得他蛮会演的。所以几只熊？
啊，我给三只熊。
三只熊，爱你一万年。
再来，我们可以介绍两部日本片哈。炸欺游戏最终回电影版的这个片子啊，它是就是在日本跟台湾都还蛮受欢迎的一个电视剧，然后它是改编漫画，
嗯，
可是他们就是很那个很叉，就是它电视版是没有结局的，然后他故意拍了一个电影版，所以全部的那些日剧迷都不得不进那个大戏院才能够看到大结局这样。
哦，
他们很贼啊。然后台湾的为什么像小龙他想看，因为他们也看了日剧，所以很想搞清楚到底最后谁赢了这样子。
就是我们的前任男孔锵啦，你在讲小龙人家不见得知道吧。
是是是，
前任男孔锵啊。
很抱歉我没有票。
嗯，
然后呢这个导演呢就是日剧版的导演，那这次里面的角色就是有多到11个人，他所谓的炸鸡游戏其实我觉得还蛮那个的，就是说大家全部到一个地方，然后听说那个是在金门拍的，就全部到伊甸园，然后那个岛听说是拍台湾的金门的、那个、
是在金门拍的吗？
对对对，不是，就是它里面当然是搭景啊，就是到了那个岛里面去的时候那些走道什么都是用搭出来，可是外观的时候那个女主角她有到就是金门那边来拍，就是说她被邀请然后进入这个游戏，那所谓的诈欺游戏就是说不择手段，就是你最后要赢得胜利。
嗯，
那女主角呢她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嗯，
然后他遇到一个师傅叫秋山，然后他教他就是怎么样在这个游戏当中获胜。那他的日剧版的就是说好玩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尔虞我诈，然后每次的主题不一样，
嗯，
就是会设定说这次的游戏规则是什么，这次的游戏规则是什么，然后就最后会有个人胜出。那这一次的奖金是最多，就是赢的人可以得到50亿。然后里面呢其实就是一个房间，然后11个人就轮流进去就是 丢那个苹果，有金苹果、银苹果，还有红色的苹果。然后它的规则还蛮复杂，所以我这边就不细讲，因为到时候你们去看就知道。可是这个每次投票当中呢，就是会有一个规则，就是说如果啊，就全部人都投一种的时候，然后只有单独一个人投另外一个颜色的苹果的时候，就那个人就输，然后他必须要扣钱，就扣几亿怎样。然后如果全部的人，最后全部人如果大家都11个人都投红苹果的话，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都可以得到那个一亿就对了。
好，我
听起来很复杂，其实我也觉得蛮复杂。然后反正就是它里面啊，就是会这11个人就是尔虞我诈这样。然后这一次的结局啊，就是我先讲说大家整个片子看完要把字幕看完，因为最后有隐藏版的画面还在后面。
哦，诈欺游戏最终回电影版这部日本电影，所以弥勒熊给几只熊？
我给三只熊。第二部日本片呢是一部动画片叫《伊呆利》电影版，然后它有出这个就是 DVD， 然后他出了 DVD 是电视版的，那这部等于是第一次的把它变成电影版。那这个故事很好玩，就是说他把所有的国家，比如说日本、美国，就用一个人物去代表，
嗯哼，
就是拟人化就对了。那里面的主角就是这个意大利的那个主角是呆呆的，就是大画质，然后刷刷这样，然后所以他就取名啊，我们这边就把它翻译成叫意大利。呆就是很呆的呆，然后这次呢，他们的状况就是说，有外星人是无脸的，就是没有五官的人来袭击地球，然后八个国家就美日啊，什么意大利啊，什么就是大家商讨说怎么样去打败他们这样子的经过。那因为也没试片，所以我还没看过，等我这个礼拜看过，我再跟大家讲这样子。然后再来我介绍一部这个蛮特别的这个风式光景的纪录片兼。就是把那个爱情故事融合在里面。那其实大部分的时间 70% 左右是这个加拿大的天团啊，他们的演唱会，然后男女主角他们去听这个演唱会。
Oh.
可是一开始前面先演就是梦寐以求的这个女，他这个男主角爱喜欢的这个女生呢，早上醒来之后好像一场梦一样，因为他居然在他的床边这样，然后他穿着内裤，所以两个人昨天晚上一定有上床，然后他就觉得说啊，这个好像梦想成真。然后那个女主角就说她隔天要去法国念书了，所以她想去看这个风式光景的演唱会，
就是那个 Broken Social Scene。
对对对对，然后里面啊，就说这个团体很好玩，他们是很多很多的加拿大团的人，就是组合成一个团，
嗯哼，
然后他们刚刚好就是上礼拜有来台湾表演，就是礼拜天，然后第二次来台湾，而且他里面的那个人数啊，你会蛮惊讶，因为你会发现那个舞台小到不行了，可是上面站了十几个人这样子，就他们的团员啊多到一个不行，然后主唱有三个女生，然后那个鼓啊可能有三套，然后又有什么小喇叭、什么小号什么，反正就是有点像这个里面的那个男女主角他们形容，就是说他们的摇滚乐是有机的，
嗯哼，
就是你在听那个歌的过程，你会觉得好像随时随地会有什么东西从哪边长出来这样子，
嗯。
然后带一点迷幻这样子，然后又有一点
电影。到底是关于这个团，还是关于这个爱情故事？
两个都有，可是主要是这个，等于是这个风式光景的这个团体的纪录片这样子。哦，我觉得啦，它有点像之前的九歌，或者是那个 Once，就爱曾经是唯一的那样子的方式去拍。那这个导演很有名，他是拍这个《迷走青春》，就是 Juno 那个女主角演过的一部片子。然后他的风格一向是那种很迷幻，然后他的影像的东西会让你就是印象深刻，所以我觉得喜欢看这种后现代爱情故事的人，或者是很喜欢听这个团体的歌的人啊，可以蛮值得看的。我给三只熊。
OK， 所以然后你会感觉到多伦多的夏天。
它就是因为
一个 Summer of Love。
当地的政府呢在罢工，然后本来要钱的，
就是垃圾车罢工的。
对对对，本来要钱。然后后来因为这样子不用钱这样，然后所以那两个我们看到的那个海报啊，就是男女主角在厕所外面啊就亲了5分钟这样， 拍下来的剧照，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片子里面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很多会让你蛮意外的一些画面，然后你会觉得，哎，我到底是在看这个团体的，我是在看演唱会呢，还是在看电影这样？你会有这样子的质疑。
OK， 所以几只熊？
我给三只熊，然后再来。再来我推荐一部这个蛮好看的片子啊，史蒂芬的奇幻旅程，他在金马影展的时候有播过、我给四只熊啊，这部片子他那个男主角啊从头到尾没有离开那个房间
啊，
就是现在很奇怪很流行这个宅男哦，
对，那不是三 C 败家男吗？男主角
他一定要
离开，从来没有离开那个房间。
他很夸张，他就是譬如说用过的牙签，他就把它放一盒，然后这个用过的牙刷也放一盒，然后去哪边玩的相片就放一盒，所以他的整间里面呢就是那种像博物馆一样，就是堆的
分类，
对，分类，
但是很，
然后他在里面
很整洁，
对，他在里面呢就是。他在里面会想要回忆哪一段，他就把那一段的东西抽出来，然后就整个就进入那个里面去。可是他进入里面不是写实的，他旁边全部是像那种偶动画或者是剪纸动画，就是除了人是真人以外，其他旁边的道具全部都是那个像卡通一样，像动画一样。
所以这部电影完全没有离开那个房间，就是
其实没有，
就是说这个男主角就是说并没有离开，没有拍他离开房间，只是说看他。去进入他的回忆世界，就
对对对，然后里面很好玩，就是说他是草食男嘛，可是会有个肉食男卷头发的，然后你会发现说他们两个几乎同时出现，而且每次那个男生那个草食男喜欢的女生就会被
肉食男抢走，
对，
那我不懂肉食男是在他的回忆世界里面，
你到后面你就会发现说两个啊其实就是同一个人
哦，然后呢
这个才没有关系，因为其实大家应该马上就看得出来，然后我觉得最好玩就是他那些很奇幻的那些道具，然后那些 idea 真的是好厉害，你看完就会很多很多让你很惊讶而且会笑到翻的地方、
啊、真的吗？
对，然后里面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那个赌博比赛，就是那个肉食男就是赌性坚贞到一个不行，连去吃个海鲜都可以把那个两只螃蟹拿起来跟旁边人赌这样，然后就觉得很好笑，我觉得这部片子真的就是喜欢这个创意的人或者是这个搞创意的人都很值得看，然后观众一般的观众会笑得非常非常开心这样，我给四只熊
史蒂芬奇幻的旅程
很好看、
okay、那么另外还有一部神鬼惊奇，但是你像下礼拜也要演，
对，因为这个片子它没有试片，但是
卢贝松导演
这部片是卢贝松呢打破自己的誓言，就是拍超过十部片，他说他这辈子到他死之前只拍十部片、可是因为这个脚本他觉得他写得太棒了，他十年前喜欢这个漫画，就法国一个很有名的漫画家画的漫画、然后他想把它就是改编，可是中间就是有被别人买走，然后后来又没拍成，然后他又把它买回来，他自己又重新写了以后呢，他觉得自己写的太棒，不能够交给别人，他不放心这样，所以就自己来演这样，
神鬼
他自己来拍
神鬼惊奇，
然后里面的男主角很惊人，他是找到那个千水中与蝴蝶的那个影帝、马修亚马西、可是你看这个片子你会完全看不出来他是谁这样，因为他是演一个大反派，然后脸啊就是有伤痕，然后整个化妆过这样子，然后女主角在里面就是这部片就女版的那个 Dutcher Jones， 就是现在流行这种
Indiana Jones，
对，她是女版，你要看那个女生的那个模样就是在那边抽烟啊，一副吊儿郎当，好像不爽这样子，然后她就是在里面会带着大家去经过很多人冒险，那主要一开始所谓的古生物复活就是博物馆里面有一颗蛋是那种恐龙的蛋，就是那个异手龙的蛋，结果没想到居然孵化了，然后就跑掉了，所以就威胁到法国那个巴黎的人的生活，然后他的时代背景是大概在一战前这样子，我相信应该蛮精彩，而且这是卢贝松他就是还蛮喜欢这种东西，因为像上次那个亚瑟的奇幻王国也都是就是他自己蛮原创的东西，我觉得这部应该还不错，而且他在就是法国的票房相当好，就是也是首座冠军
OK
几十万的那个观影人次这样，
卢贝松好，所以你下礼拜看了以后告诉我们你给到底给几只熊，所以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那个爱看电影的 X 出家人弥勒熊，所以本周你最推荐是初恋红豆冰，
那个唐山大地震
啊，还没演啦，哎呦
我还在那个情绪当中，
本周上片
还好我没有含泪介绍这个礼拜的电影，这样
那个
初恋红豆冰跟史蒂芬的奇幻旅程，
史蒂芬的奇幻旅程
很好看
OK， 所以我今天非常感谢弥勒熊，
谢谢大家。